Okay, so I was just mentioning how Jesus Christ wiped out the 185,000 Assyrian soldiers who were attacking Jerusalem.
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杀了185,000的亚述人的军队。
Okay, and at the
一夜之间，而在这个未来的历史上面，将会有的七年的苦难的那个时候呢，耶稣将会把所有的敌人全部都铲灭。其实我最主要是想要让大家理解的是，耶稣并不是这个在圣诞卡上看到的那个小小的、很微小的一个小 baby， 可爱的小 baby 而已。
Jesus Christ is God.
耶稣就是神，而这个公义是要审判，是要对公义做一个审判。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时候呢，他要铲灭我们的敌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做这个事。而米迦勒呢，他是所谓的整个天使大军的首领的意义呢，其实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耶稣呢，是他米迦勒的更上一层的首领。
OK，
我们可以想象哈，耶稣呢是一个大军军队里面最高最高的统领，那个称之为总司令这样的职位。而第一个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军人。而现在的这个最后两任的美国总统呢，他们当然绝对不会是所谓有军人背景的人。
You're not going to mention their names.
一个阿巴马，一个是川普。
As far as their military knowledge goes, they're both idiots, really.
如果说他们两个因为完全没有军队的背景的话，对于有关军事的一个管理跟决断，他们绝对是笨蛋。所以呢，他们要下任何跟军事有关的决定，一定是从他们的这些顾问、军事顾问来给他们意见。而不论他们是不是懂得军事，但是呢，根据宪法，总统就是三军统帅，他就是必须要为军队下所有最后的决定。
Nobody higher.
而耶稣呢，对于这个天使的大军来讲呢，他就是最最高的三军统帅。
Okay, now Michael the angel, he's the head of the angelic armies.
他的下面呢就是米迦勒，他是除了耶稣之外的最高阶层的天使大军的首领。还有另外一位四位我们有名字的天使的下一位呢是加百利。而加百利呢，他是属于这种传递讯息的，好，比较具有外交功能的一个天使。
To be the human mother of the humanity of Jesus Christ.
加百利就是他就是告诉玛利亚他将会成为肉身的耶稣的母亲，就是由加百利把这个讯息给玛利亚的。而当耶稣他降生的时候呢，也是由加百利去跟那些牧羊人通报这个好消息，而且告诉牧羊人说你们是被邀请可以去参与这个圣会。所以他的工作呢就是给予这些讯息。
See, in English we say angel.
我们在英文说的这个 angel 这个天使。
Okay, and in the Greek it's actually angelos, which means messenger. So you say angelos.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English.
在希腊文里面呢叫 angelos。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所谓信差，就是传递讯息的人。所以这个天使的这个字啊，它其实就是把讯息提供给人类，好，就是它原始的这整个字的字义。Actually, in English, in Chinese, it's sent.
Okay. It's a 天使。
No, 使 means 使者 the one passing the message.
Ah, okay, right.
So it's in Chinese, it's the
right.
same thing.
Okay.
圣经里面呢，其实也有一点把这个天使啊，当作是传递福音者，等于是传道者这样子的意念。他像现在要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即使是牧师，他也是属于天使的一份子啊，就是天使的概念里面有传递神的这些话语的。我们请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
Okay, and you can read here. It says he's saying to the angels, write.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Okay.
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使者，在英文写的是用的是天使这个字， 就是 angel 这个字，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使者指的是牧者，就是牧师。因为这个时候是神，就是耶稣告诉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其他的使者，而这些讲的使者是指的是其他教会的牧者。第四位有名字的天使呢，是在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里有提到他的名字，叫亚巴顿，亚巴顿或者是亚波伦，就是 Abaddon。而这一位天使呢，他是跟着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我们不需要特别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就会要去到火湖被烧死了。但不论怎么样，这一段呢是在讲说，我们的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一些堕落天使其实对人类的整体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要到第五页的 PPT。
Okay, now Isaiah 14:13 says, talking about Lucifer, you said in your heart, I will go up to the heavens.
这边提到以赛亚书14章13节，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这个你是指的路西佛，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这个众星指的就是天使们。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面讲的是星星，讲的是那些星球。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呢，因为人类不理解这些星球的状况，所以他们就都把他们这些星球不管是天王星、冥王星等等的，都把它称之为星星。而在撒旦呢，为了要让我们人类混淆，所以他就让我们把这些星星呢，都用了一些很伟大的这些这个就是在希腊的神话里面的那些神的名字。当然有一些希腊的文化、历史文化跟罗马历史文化，他们或许会把这些星星都用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名称，但实际上他们把这些星星命名为神的这个概念是在希腊跟罗马是一样的。
And then he says, I will sit on the mount of the congregation.
他说到说我要坐在议会之山。
Worshipping God, yeah, that's why the angels are created really, to worship God.
好，因为这些天使们在天堂的状态是他们都要对神做这个崇拜的这种会议，那这个天使们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做崇拜的仪式。而路西佛呢是在这个崇拜仪式中最重要的那个合唱队的首领，他是那一个带着所有的天使们一起来唱歌荣耀神的那个人。
Yeah, they're getting the approbation and they really like being on stage.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就是在主日的时候看到这个主日崇拜，那个在台上的合唱队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带领的人，或许他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带领者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这个自我良好。
Now we can't judge them.
就他可能有点太过于享受于扮演这个带合唱队的角色。
You know, we can't judge that person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y're thinking when they're on that stage.
也许我们不应该也不理解那个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批评。因为不管他怎么样，他的所有的思维是他跟上帝之间。而他们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带领师班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是要带领我们在整个这个崇拜中间呢，让我们跟神开始建立关系，然后经由这些圣经的文字或语言或者是唱诗的语言呢，来荣耀神。
And often these people are very talented.
而这些带领者，这些领诗班的人一般都是非常有恩赐的。一般会选择这样的人的话，都是他们因为非常有恩赐，然后他非常会歌唱，然后非常有带领导力等等的一些特色，所以才被邀请来做这样子的角色。我们这样提讨论这个事情是，其实呢，就是在想象路西佛他在天堂带领领师班的状态。而这样子的角色呢，就是他一开始也许是非常的谦卑的而路西佛他很可能一开始也是被邀请在这么大群的这个天使群里面成为领师班的人，然后开始做主日崇拜的这样的角色。 而他一开始的时候很路西佛可能也有感觉到非常的谦卑说啊，感谢主你给我这样子的恩赐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带领诗班而有很多人很可能经过几个月几年他们大家呢都会常常会赞美他说你真是太棒的这个诗班领导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这个崇拜的经验太棒了哈等等的就大家一直的给他赞美
Now, if that person's not learning the word of God,
而这个人呢又没有一直真正的在学习上帝的话语而他又没有很认真的去慢慢的把他的这个谦卑哈做一个成长而他们又没有一个自我防御的系统哈让他不要变得越来越傲慢
And I give thanks to God.
也许他口中呢只是表面性的去说哦这都要感谢主啊这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啊也许他就是嘴巴这样子讲假装讲
Glory to God.
每次有人赞美他的时候他就说、oh, 谢谢感谢神感谢神这都是神给的
But in their mind they're thinking I'm really getting quite good at this I'm great
他可能心里面真正在想的是说哎，我真的很棒哦我真的是太优秀于其他人了以赛亚书14章13节里面真正这就是路西佛心里面真正在想的事情而这个其实是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当上帝给了我们特别的恩赐又给了我们特别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会很难抵挡、啊、这种引诱而成为越来越傲慢的一个人这也就是很多很多的信徒、啊、曾经发生过的状态就是也许在经历了非常多的测试、啊、他都通过了都没有问题了就最后呢当他已经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候不小心下一个测试来的时候他就完全失败所以当我们在逐渐成长为在灵命上面越来越成功一个成熟的一个信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已经要变成一个好的信徒的那一刹那间就很可能是我们变得更脆弱更容易傲慢的那个时候了就像我们在前面要休息之前提到了哈，就是有亚述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有185000的亚述人被耶稣铲灭的那个时候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西元前702年当亚述人的所有的军队全部被铲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胜利而这胜利其实是耶和华是神所造成的
And with Isaiah's guidance they were very grateful you know, they were worshipping God and praying thanks to God
而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领导让大家一起称谢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敬拜而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其他国家的国王啊都听说了这个事情也就来到以色列跟以色列的王去参拜说哇你们真的太厉害了而其中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的王他就特别来到以色列来找以赛亚
And he said great job great job
他跟他以色列王说啊做得太好了太棒了
Hezekiah became a little bit arrogant he said would you really like to see how great we are
这时候呢以色列的王说你想看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吗
you really want to see how God is blessing us
你想要看看神到底如何的这个祝福我们吗然后他带他去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教堂以及国王的皇宫然后他还在那边就是他很爱现的哈来给他们看说他们拿到了多少的这些金银财宝都是神给的然后呢巴比伦的这个国王呢回去以后呢就把所见到的所有状况都告诉了他的伙伴们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个事情呢的一个长期将要会发生的一个连锁反应而90年后呢就是在西元前612年好这时候呢已经是巴比伦当时的那个国王的曾孙子吧他这位曾孙的这个国王呢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战争是跟埃及在打仗 然后他打胜了这个仗，那个说埃及的法老啊，就必须要逃回他的埃及。而巴比伦的这个国王呢，他追不上这个逃跑的埃及国王。说因为他们本来巴比伦的国王跟埃及的国王，他们都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打仗，然后结果埃及的王打输了，巴比伦王就追他，要把巴比伦的王在追埃及国王，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从以色列北部，埃及法老要逃到埃及是往南逃，然后在这个追兵就追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I will attack Jerusalem.
所以呢，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呢，就突然想起来哈，他的曾祖父告诉过他们全国的人哦，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有多么的金碧辉煌，所以他干脆就想说，那我追不上法老，我就直接去把我的军队开进耶路撒冷来打耶路撒冷吧。而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西元前612年哦，就是上帝开始惩罚这个以色列人的开始。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不止他们打进了耶路撒冷，而且把他们家的几个重要成员也都抓走了，抓到巴比伦去了。
We'll take a break, maybe for 10 minutes this time,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I'll just summarize from what I just mentioned, and then we'll carry on.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要重新开 Zoom。